第四十集。夏日的庐山，一片清凉世界，乳白色的雾像一团团洁净的棉絮，在擦拭着蓝影波光。向来在炎暑时节，在南昌如同火炉一般的日子里，庐山游人如蚁，争着在这里透一口凉气儿。1933年，酷夏的庐山，游人却望而却步。那里戒备森严，成了军人们的一统天下。五老峰下，庐山诸水汇集之处，所谓百川归海，那里叫做海会乡。明朝万历年间，在那里傍山筑了一寺，称海会寺。康有为曾写过一首《夜宿海会寺，赠至善上人》：开土朱毛五老峰，手执匡山百万松。荡云尽西明湖水，朝月来听会海中。初地雨花逊白骨，扬崖石砌玉苍龙。读书无处归来晚，桂树悠悠烟雾重。这儿本是读书的好地方，眼下阵阵喊杀之声撼天动地。1933年7月18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便在海会寺前举行。那里新修了一批房子，作为军官们的住所。那天军官们齐刷刷地笔挺站立，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对第一期学员进行训话。以下是蒋介石讲话的原文：陈团长，各位教官，各位学员，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因此我们大家格外要奋发努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由剿清赤匪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起来。因为这次召集大家来训练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亲自来参加。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在庐山上飘扬，蒋介石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痛下决心，非在第五次围剿时剿灭赤匪不可。连蒋介石也惊呼共产党星火燎原了，他曾这样形容形势：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20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面对着燎原之势，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这一回不同既往，他从训练军官入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一期接一期地办下去。由中正守制的剿匪首本 成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课本。此书分序言、救民、气节、纪律、智勇、勤劳、战机等章。此书的附录《赤匪的战术》倒是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用兵的特点。一、遇敌不轻交战，多用疑兵炫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查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二、取大包围，坚城猛进，速而且云。三、不轻视风，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四、行走飘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到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五、围城不宜离城太近，免敌人前出，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以稽查。围城应离敌远，巡查严密，因地制宜，出奇制胜。蒋介石跟毛泽东交手多回，对于毛泽东战略战术说得八九不离十。剿匪手本中形容红军的战术特点是射击命中，侦探灵敏，行动清洁，伏兵要击，所擅长的是隘路战、山地战、夜间战。蒋介石在海会寺官邸案头所背的是曾文正公全集，当年曾国藩进剿太平天国的太平军的经验成了蒋介石最好的借鉴。他的剿匪手本不时引用曾文正公。蒋介石坐镇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1933年夏日，他在庐山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军官为7598人。这些军官成了第五次围剿的骨干。蒋介石还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总体战。八月起，他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军队的党政人员，以求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攻势。当蒋介石在庐山上训话时，他的身后总是站着一矮一高两个人物，这两人是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所倚重的左右手。那个子矮小的便是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训话时一开头就提到的陈团长。此团长非一般的团长，而是指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向来由蒋介石自荐，他任命陈诚为副团长兼教育长，习惯地称之为陈团长。陈诚，蒋介石最忠诚的门生。1920年，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先在浙军第二师当少尉排长，后于1922年南下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上尉连长，当时邓演达任该团团长。1924年，邓演达调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陈诚随他来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军事教官。一天，校长蒋介石在子夜之际巡视宿舍，唯见一扇窗口泄露出灯光，蒋介石步入室内，见一军官在灯下看书，如痴如醉，竟不知校长驾到。蒋介石对那本书扫了一眼，一望而知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翌日，校长蒋介石在训话时宣布把那个军官破格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队长。那个军官 便是陈诚。从此，陈诚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两年后，北伐开始，陈诚担任总司令部参谋，由团长、副师长升为师长。1928年，陈诚升任南京警备司令，这时陈诚不过30岁。1930年，宋美龄有一把干女儿，谭延闿的次女谭祥嫁给年轻有为的陈诚，于是陈诚回老家浙江青田，跟发妻吴氏办理离婚手续，旋即赴鲁与谭祥成亲。如此这般，陈诚更成了蒋介石的亲信。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虽然陈诚出了大力，仍成为败军之将，大哭一场，在南昌躲起来，修建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怪罪陈诚，仍启用他，任命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又一次使陈诚感激涕零。陈诚跟红军交过手，领教过此滋味，所以他宣称，彼等虽属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打胜第五次围剿之战，陈诚提出了16字方针：封锁为进，配合破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站在蒋介石背后的高个子，一头银发，闭眼高鼻，举止傲慢，此人是蒋介石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蒋介石仿照曾国藩当年借洋兵驻剿，只是把洋兵换成了洋顾问。蒋介石十分看重德国，以为在洋人之中，德国的军事经验最值得借鉴，他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果真几乎踏平欧洲。从1928年末起，南京三原巷总司令部东面的礼堂里，每逢星期五晚上，常有德国军事顾问讲课，总司令蒋介石带头前往听课，他手下的将领也就跟随其后，步入礼堂听讲。一个由40-50名军官组成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南京，首任总顾问是德军鲍威尔中将，第二任总顾问为德军佛采尔上将。眼下，站在蒋介石身后的则是德军派出的第三任总顾问塞克特。比起前两任总顾问来，67岁的塞克特要显赫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出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军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他于1926年退休，退休前晋升为一级上将，也有的说是元帅。在德国军界，他堪称德高望重。蒋介石请来了塞克特，待其为上宾。塞克特引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以启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塞克特随蒋介石从南京来到庐山，目的是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塞克特的最大贡献在于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塞克特主张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塞克特指着江西地图说，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50,000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2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蒋介石深以为然， 他引用曾国藩的话作为佐证：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应战应守，皆能有备。他说，前几次失败，败在长驱直入。在塞克特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利剑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蒋介石在庐山上摩拳擦掌，大声疾呼：如吴军上下，果能以诚信相服，以礼义相上，而以廉耻相勉，专心一致，实行主义，则京城所至，金石为开，何患匪寇之不灭哉？诸将士其将以无言为剿匪操胜之左劝乎？就在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塞克特的时候，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1933年9月，瑞金热得像蒸笼，中日端坐着的报务员更是汗流浃背。忽的，从中共上海局传来的一份密电，报告了重要消息。正在机要科担任译电工作的项英妻子张亮译毕电文，迅即交通讯员把电报送到博古手中。博古一看电报，马上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务必做好接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女的是博古夫人何群仙。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何群仙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何群仙在上海已生了孩子，他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同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李德和他都会讲俄语。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岂敢怠慢，当即着手严密地布置保卫工作。邓发手下有一位能干的小鬼，名叫卓雄，奉命带领一支精悍的队伍前去接护从上海来的要员。颇费周折，笔者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寻访到卓雄。如今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当年却是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卓雄原名赵才莲，由于表叔思想激进，他12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15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及贺仪前夫把他改名卓雄。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 AB 团时，居然肃到他头上。幸亏毛泽谭、黄公略保了他。黄稼祥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 AB 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芒，就叫他当执行科长。来来回回的在秘密交通线上接护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卓雄这科长带着十几个17、18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林伯渠、陈云、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都是卓雄去接的。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 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后来只剩下一条凤兴社秘密交通线保持畅通。凤兴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从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凤兴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时，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凤兴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央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